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我们昨天啊跟那个严律那个严广去给聚上了三进啊，今天在大雄宝殿作为行卷的时候，我看到徒弟他们在互相聊天啊，就谈到空性啊，或者是炼钢，或者说意念炼火，各方面的这个很深的一些交谈，我深感到这个体味，感到非常的这个味心，因为他们谈都是谈到点上面去了，也就是说，我觉得他们这个听法得到很大的利益啊，因为我们这个讲法的过程中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要认识到我们下手去我并不是说讲解法讲解道理，就是说我们念佛应该怎么下手，你找到下手处就很容易，找不到下手处就很难，是吧？还有这个今天一个居士呢，这个打电话说，师父，这个我到底是出家修行好还是在家修行好啊？这个出家跟在家根本就无关紧要，修行肯定好，但是呢，修行里面没有说一定要出家，也没有说一定要在家，出家在家都随缘而已。世界上出家也不一定好，在家也不一定好，唯有修行好。所以您能够把握修行，如果你不能把握修行，出家也没有意思。如果你不知道修行，你在家也是浪费青春。也就是说你修行的时候在家出家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出家也是是非，在家也是是非，唯有修行没有是非。也就是说修行才是我们的主业啊，剩下的都无所谓。所以呢，就是说我认为不管在我这个地方还是在别的地方，你要认识到修行没有出家跟在家的概念，修行就是修行啊。所以呢，就是说在你修行的时候哪有出家或在家的这个名言呢？哪还有这个想出家或者想在家的这些名言，都不存在。你念佛时你老是想着出家在家，那成不了佛。如果你要修般若想出家在家，成不了佛啊。如果你要是观无常你说出家在家，你成不了佛，得不到解脱。因为无常里也没有出家或在家，出家也是无常，在家也是无常，缘起里也没有出家或在家，缘起里面哪有出家体呢？你在家体呢？那都是缘起体嘛。所以呢，观缘起里面讲心法一切法唯心，这里面有出家。你说出家在哪里？在家在哪里？就是找不到一个出家或在家的体。所以我们老是纠结出家或在家，你纠结一辈子都不起作用。但是我们很多人就在纠结这些事情，就说。他纠结一件事情，他就会纠结很多事情，这个事情处理不完，处理一辈子，一直到死还在纠结，是吧？所以我常常讲的，就是说如果你在我们寺庙的吵架，你必须把它解决掉。怎么解决掉？如果你把道找到了，方法找到了，这个事情就解决了，你再走。如果你没解决走，这个事情会带到别的地方去，让别人家烦恼。所以呢，就是必须把它解决。所以我们修道是挺有意思的，但是如果你没有修道的心你老是看手机我边讲法了边看手机，你看，也就是说这个你发现这个人呢，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修道观照的心，你就活在那种世俗的向上所以我们讲这个叫我们下手的地方，一定要找到下手的地方。所以我们念根呢所以我今天我写了一篇文章，关于到用功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就是说如果你要是用功，我常常讲，如果你要是愿意跟念佛，那肯定会达到一心三力。一心三力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说 你两个小时愿意一根念佛，你出去不念佛都是清净的，清净什么样的，吃饭都是清净的，你会达到专一，是吧？两个小时一根念佛，如果你要是用八十念佛可以达到觉照，你镜子就出来了，就是说人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整个世界都在镜子里面映现出来啊。要觉性念佛呢，就是说根本没有我忍尊受者啊，心相不二，就是佛念佛，就是佛念，它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坚持下住，或者念一百天，或者是你两个小时，你会达到一点效果，它是存在的。如果你真实的愿意一个念佛念一个小时看一看，我们为什么达不到这样境界？我们用二元念佛，就是能所，这个能所念佛就像随顺闹月一样，远远是痛苦的、幻化的、不可得的，因为是了别心念佛，就是弯识念佛。就像我们学了很多般若思想，学了很多名词和记忆，但是呢对你的心一点作用都没有，你记住把般若就背下来了，你发现你一点解脱都没有。就是说你用意识叫了别心，用了别心做事，用了别心吃饭，用了别心睡觉，用了别心念佛，你修一辈子你都会烦恼，找不到哪一种感觉，知道吗？如果你用一个念佛一个小时就起作用，是因为大家要重视到这一点，或者要用觉性念佛，或者是用八识念佛，你不等于来问师父，因为这是至关紧要的，至关紧要的。你一旦找到了这种经验了，你享受一辈子，你感觉到修行在道上，你就会感觉到修行的时候你有这条道，你就感觉到念在道上，你就会得到尊人受用，外面所有的烦恼侵害不了你，所有的是非侵害不了你。所以一个出家师父大师写的，看烦恼在烦恼，在这个世界上跟一个人也烦恼，跟一百个人这样烦恼，一个人都搞不定，你能搞定谁？只有你修道才有意思，只要把一个念佛清净了，吃饭出去睡觉都障碍不了你了。如果你用八十念佛，所有都心中的镜子都是如幻如化了，你人家杀猪是我心中的镜子，在我心里面杀，是我心中的一个影子而已，你还会烦恼吗？也就是说如果念佛到位的话，其实这种感觉半万是非。观音菩萨你看四十八只手，每一只手上面都有个棍柱，这个棍柱是什么？就是烦恼，就是烦恼。那么观音菩萨的观自在就是空性，观世音就是所有的境界都在观自在一心所摄，心中的影子就是他手上的一个弓箭而已。所以八只手，所以呢我们老是定力就是变成外人，知道吗？不是心中的人，就看男的女的，老是在外面，在外面的话你能告谁定呢？一个人都搞不定，你跟着那个人的话还会什么烦恼？他对你说你不开心，你对他说他不开心，你一个人都搞不定，你就一辈子跟他你搞不定。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搞定谁，搞什么？只有修道，知道吧？所以在这个世界上谁也搞不定谁，你说你搞定谁？你蚂蚁都搞不定啊，蚊子是一勺退发脾气啊，那蚊子你搞他的话他会回头给你追一下，那蚂蚁你摸它，它这个夹子就出来了，是吧？夹出来了，你摸它，它夹不出来，就咬你一下子发脾气。你看蚂蚁那么小，它都欺负我，我想帮助它，它来教你，就是蚂蚁都搞不定，你能搞定谁？你讲在这个世界上，你说一个蚂蚁都搞不定，你能搞定谁？不是自找烦恼吗？所以呢，这个世界上没有谁能搞定谁，知道吗？所以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只有修行提高境界就可以，只有提高境界，知道吧？所以呢我们悟道的人，明了的人就知道，你骂我我不会搞定你的，你这是我，如果我要是一根念佛丢到说就触动你生气，我这一念心 如果没有你骂我，我这一念就不会出来。我知道我这个一根是从诸法远生啊，远生这个一根是新鲜的啊。你骂我，哎，你不骂我，我就不知道我存在。你骂我，哎，还有个我；你打我，哎，还有个我；哎，你张嘴我，哎，还有个我。你看，所以呢，你骂我说我讲我打我，我只是发现自己，这个叫一根念佛，知道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一根念佛，是由阿弥陀缘起这个一念一根出来，这个一根也是空性的，知道吗？这一根是清净，我就照着这个一根好了。你打我，哎，我发现我；骂我，哎，发现我；我吃饭，哎，发现我在吃饭，所以专一，专一照顾我在吃饭，然后走路我，你，但是你骂我说我不管，我不理，我不管你骂我说我一点不管，我只知道我出生了，我看见了我，知道？因为你骂我才看见了我，我就知道我，哎，我一出来了，我非常感谢你把我搞出来了，谁能就是照顾你的一根就可以了，知道吗？懂吗？就是照顾一根。所以呢，你不照顾，不要照顾外面，不照顾一个你，你骂我就骂你，就这样，你知道吗？这就不照顾一个，就了别外面，就是你骂我我出来，然后就了别外面的世界。你骂我我就骂你，你打我打你，对我好就对你好，这叫了别心，了别心。那这个事情就永远了别，就是妄想，所以会永远搞不了的，知道吧？所以修行就要找到这种感觉啊，这样的修行，这样的修行。你要到生活中去观照，你念佛两个小时下来，一个小时下来，你就应该找到感觉了。很悲情地告诉大家，如果你不这样修行，你是生死，你肯定会到六道轮回中去。你能不能到极乐世界，我很难肯定，因为你的愿力在了别上，你的愿力不是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了别是喜欢生死，知道吧？你要分别，你要对立，知道不是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这是非常危险的，是吧？所以希望大家呢一定要重视了一个念佛，一个念佛就是大势至菩萨圆正章里面啊，这个是说六根，一根就是都是六根的，是吧？眼睛看到色发现了我，耳朵听到声音发现了我，鼻子闻到味道发现了我啊，嘴巴吃东西发现了我，手摸外面的世界发现了我，一念想世界，哎，发现了我。也就说，这个一根是都是六根，也就说，这个一根是都是二十五圆通，受一个我的受，想一个我的想，我这个人一根，是吧？还有这个一根，说这个一根就对了，知道吧？所以呢，你要了解这个一根的体啊，用这个一根念佛。所以呢，都是一根，就都说二十五圆通，就是色受想行识，眼耳鼻舌身，还有呢，地火风水空根湿，把它拼起来，正好二十五圆通。二十五圆通一根圆通是二十五圆通的整集，整集没有一根，就证明眼睛看不到色，耳朵听不到声音，鼻子闻不到味道。没有一根啊，所以一是二十五圆通的整集，修一根就等于把二十五圆通全部修了。所以我们净土方面的殊胜就殊胜在这个地方，知道吗？啊，希望大家要找一下功夫啊。这个我们现在要介绍的这位法师是印度出家人啊，这个高僧叫求那波陀罗，求那波陀罗翻译中国文的叫功德贤啊，功德贤是天竺人，尊天竺人，自幼修无名。他来到中国的时候，历经啊，经过了很多很多的艰难啊，想把佛法传到中国来。但是在尊主他自幼呢就出家了，印度的出家人啊，相当于达摩之前啊，在慧远大师后面，因为是那时候慧远大师还在，你知道吗？因为慧远大师来到东林寺是三百四年，慧远大师三百四年，然后过五十年，是吧？那就是他来到中国 慧远大师到了十二几年圆寂的，因为他活了八十多岁，五十岁到东林寺三八四年，他说五十岁以后的话呢，应该十二几年，他说圆寂。他说这位法师呢是三九四年，啊，三九四年，啊，也就是东晋了，是吧？他圆寂到四六八年，也就后了，后了啊，六七十岁啊。对无名非常吞服啊，这个对于天文呐、书算呐、医方呐、咒术啊等等啊，这个在印度的出家好多的高僧都修无名的，五种啊。后读这个扎这个阿毗塔心论和诚信佛法，过去啊他就已经学习啊印度的这个天文地理医方咒术，就说了很多的咒术。后来看到那个扎阿毗塔心论啊出家，后来并受具足戒，先学小乘，然后呢波腾三藏，波雪的波腾三藏，后来转为大乘啊。这个三藏呢，在印度的三藏，当时在印度的三藏的话是小乘三藏，应该说经，也说阿含经，是吧？律就戒律，论，也就是说当时啊，应该也有论啊，也就是说经典论在印度当时啊很早的时候都是小乘，后来啊这个能树菩萨就大乘，七百年后大乘就比较兴旺。后来他这个转学大乘以后，就开始研究大品般若经，大品般若经，然后华严经，然后人家称为他叫摩诃延，其父亲受其感化而皈依了佛门，而求那波陀罗翻译的经典非常多，比例来讲，扎阿含经、大法古经啊，圣曼经、楞伽经也是他翻译的，楞伽经后来达摩带到中国来了，这个还有一部叫相思解脱经，还有无量寿经都是他翻译的。为了追求正法，求那波陀罗七家潜逃，是吧？逃出来出家，到远方求师烦扰啊，他把头，过去的印度出家人啊，头顶上戴着那个，他戴着头发的，就把那个把剪掉了啊，布衣收拾，然后呢，这个出家以后专学啊，学习这个经典，受戒以后贯通三论啊。这个波陀罗为人呢，非常的谦和谨慎，对老师啊，这个激进力竭，一般这些人喜欢学习的人的话，他肯定会对老师很尊重啊。不久之后，他辞掉了小乘老师，然后转去大乘。这个见了大乘以后，那个老师啊，这个看到他的时候，觉得他很有因缘嘛，然后呢就起了一个金家。然后呢在金家里放了好多的大乘经典，就虚摆在那个地方，摆在那个地方，就像小孩子抓阄一样，真的。他说叫他就伸手去摸那一部经典，就像你看他是有哪种根基嘛。所以呢测试他是否有这个大乘的根基呀、应该是大乘小乘什么所有经典都有，叫他去摸。结果呢他伸手一摸，拿出来的是两部经典，一本是大品般若经，一本是华严经。所以老师呢就非常赞叹啊，感叹呀，你与大乘缘分不浅啊。所以后来就是埋头开始这个读经啊，这个讲解。我们今天读华严经，得到经，得到师通，是吧？ 是通啊，是定，是通，是忍，这三品，这三品太珍贵了。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感觉？所以说它是它算是妙觉等觉，知道吧？因为前面的四定已经讲完了，开始讲等觉和妙觉。而等觉妙觉菩萨，他必须要啊，这个通达这个四通四忍，不是通。你要菩萨是通，你要仔细研究一下这个经典。菩萨的四通是什么？是通，他先是讲是地，知道吧？讲是地是什么呢？就一切法是空，就这么简单，一切法是空。什么叫是通呢？就是心法不二，就是说就像桌子跟木头是通的，心跟世界是通的。我们不通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臭皮囊给占了。我们的心跟世界本来是通的，被这个肉给占了。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这样一根念佛呢？你一根念佛，那个一根后面有一个文性，知道吧？那个文性就是佛性，知道吗？那个佛性呢，跟世界是相通的。而世界的本体是什么呢？是于化，就是外面呢是空相。空相跟我们的佛性呢叫空性，空性跟空相中间有一个呢，我们讲叫一根叫见闻觉知。但是呢，如果你要是抓住一根，它跟佛性相应，实质抓住佛性，外面的所有的色、声、香、味、触、法、好坏、善恶，在你心中变成幻化，就是说你不住他们。有人看着我的照顾那个一根的时候，你把我给忘掉了，因为我是假的，知道吗？所有外面的相都是假的，要你就是一根的时候，外面假的东西自然就犯了空掉了，它就回到本源。然后那个一根呢，正好跟你的佛性文性是相应的。而文性在哪里？无处不在，知道吗？无处不在就是宇宙的实相，那个叫空相。空相跟空性就像木头跟桌子，桌子是空相，木头叫空性，这个空性叫佛性。而佛性呢就叫文性，而文性呢，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个文性，就是佛性没现前世界，就靠你去往一根那边走。走了你抓住一根的时候，你心中的镜子出来以后，一念清凉的时候，其实就是文性在后面，那个文性就是佛性，知道吧？所以呢就产生一个什么呢？用心会世界。用心会世界是通，我们讲用心会世界叫通，心的世界是通的，知道？就是我们不能用眼睛看世界，用心看世界，用心听世界，用心闻世界，用心触世界，味就色声香味触法跟你心上它是相通的，本来就相通的，是你的妄想眼耳鼻这个眼皮这个眼这个眼呢，这个识啊，它切断了。有没有切断呢？其实没有切断，就是你的妄想一弯全弯，知道吗？因为木头跟桌子是分不开的，那凭什么你能切离开它？就是说外面的色相跟你为什么对立了？难道你真的把木头跟桌子切开了？你没有切开，就证明说你看外面的世界和我的全是假的，知道吗？因为木头跟桌子是分不开的，你凭什么现在把它变成二元对立了？这个二元对立一定全是妄想，知道吗？全是妄想，就是那边跟这边全是妄想，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了解这个题以后，你就知道就通菩萨这么通的时候，心跟世界完全通，其实所有通都显现出来。所以大家可以把是定品、是通品或是人品呢，可以从华严经里拿出来，然后每天都读，每天都读，你就会悟到一个什么东西，知道吗？特别是人，是人呢讲的说这个那个十条是吧，什么什么什么人，大家可以在书上再看一下，在手机上把它搜出来，放在朋友圈里面，或者放在空间里面，没事拿它读。你说还有一个是诗人，诗人是诗定跟诗人恰恰相反，知道吧？诗人为慈悲，诗定为智慧。定就是一切相上建立空，而这个诗人呢是在空里面建立一切相，知道吗？这就像那么说这个是一个是等觉，一个是妙觉，就这样。所以呢， 是必须顿觉的。一些法里面建立自信就是顿觉，而世人呢是从空里面建立一些法，叫做悲，是悲智相用，尊敬的是通的，对不对？如果不通就不能悲智，因为你不通独宰的，那当然就是凡夫了。也就是说你实定也不会，先修实定达到通，那是通才能达到你能够慈悲。所以祖师们一再强调利尊生要具足什么，要具足般若，没有般若，没有君就不能通达空性的话，不相通，所以一做事就停止，一做事就停止。为什么会烦恼呢？就有停止。因为为什么有停止呢？因为不通。为什么不通呢？因为你不知道诸法空相，因为你不知道，并不是你嘴巴上，是吧？是你没有去修它。那我们怎么修呢？那就一个念佛嘛。你一个念佛达到性清净，那就叫定就现前了嘛。然后跟外面相应的话，通就现前了嘛。哎，通尽了一切法，人现前了嘛。所以念阿弥陀佛有三种：一个念佛，八声念佛，八声念佛就是通的，知道吗？八声念佛就是看到自己跟这个世界，我在阿弥陀阿弥陀就看到自己在念佛，一起法界与镜子一样，都是从心中现出来的。八声念佛达到觉性念佛，就是一切处，实是心中的实，空是心中的空，境界是心中的境界，一切处是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阿弥陀大愿又显现出来的这个觉性念佛。所以呢，觉性念佛就相当于自然啊，就是要是忍的。八识念佛相当于呢这个是通了。然后呢，这个一根念佛就相当于呢实地啊。所以呢，你要回到这个道理，就没事你把这个三品拿出来，它就是等觉妙觉菩萨，等觉妙觉菩萨啊。所以这个不陀罗，不陀罗后来受了菩萨戒以后，离开了家乡，就是尊天土，游狮子国，就是我们马上就要到狮子国了，就是我们看华严经后面就要到狮子国了。那个狮子岭啊，狮子岭见那个什么金刚什么菩萨，他就要讲到兴王，是吧？后面讲兴王，然后怎么修行啊？这个地方也看到讲狮子国，在狮子国那个地方真理有，是吧？名声渐起，他的名声很广大，得到供养呢就会丰富。后来呢自知他自己知道自己跟灯头有缘呢，是吧？便乘着船渡海，船行到灯头的时候，风停水静，那时候船呢靠风呢吹过来，一片四周满满一片，他跟着一帮人过来，然后船上人呢都绝望了，就是说船走到一半的时候，水风停下来了，是吧？什么水静了，是吧？后来这个波陀罗就站起来，他坐得比较惊慌，我们前行后力念佛走，念观世音菩萨，定能感应到，那个时候就有观音菩萨了，是吧？这个时候就是说波陀罗呢，波陀罗就叫他们念，但是船上很多的人不信啊，不信。他说佛祖如果有领的话，也不可能让风停住，你就别做梦了。其实说这些人坐在船上就等死啊，船上不信佛的三人呢都比较注解，不想念，他认为是迷信啊。好多人都是这样的，中国好多人都这样，好多人叫八八念佛，他是优秀的这个社会分子，你叫他念佛他不相信啊，他找不到这个感觉。所以呢，这个波陀罗没办法，他就一个人站在船头，面朝西方，虔诚的礼拜啊参会。这是很奇怪，这些人呢念咒，他因为他在印度的修行呢就有很多很多的感应啊，所以他上这个咒子，在印度的时候念咒子的这个番薯啊都很厉害， 你像这个当时弥勒日巴念这个咒语，天上这种下雷骂啊，打死了好多人，这个让他的这样，他们就是很生气啊，很生气，所以他一个人就跑到圈头去念，哦，非常虔诚的念。这个呢，就说一个深信的人才能够达到，就说我们这个深信呢，很多人他都不相信，你知道吗？不相信佛菩萨的加持。如果你真啊，真的有这个虔诚心，一定会有感应。我们为什么没感应呢？我们修行为什么没感应？没有一点点感应呢？修行一辈子找不到一点点感应呢？我觉得我也用了好多，花钱也花了，力量也花了。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在佛面前拜那么一下子，知道吗？是平时学习的那种恭敬心，这种心呢是悄悄的在你心中从根里面扎出来的，因为他有这个经验，是吧？有这个持咒的这种感应，所以呢，他的根里面扎出来，他那个念的时候是真实它存在的。所以呢，就是说观音菩萨有点那个老太婆啊，老太婆，她什么都不懂，但是呢，她能念出观音菩萨感应出来，为什么呢？但是她信，知道吧？其实她信，她就这个念观音菩萨。所以她跟我讲的时候，我非常相信，为什么呢？我相信观音菩萨就在生活之中，知道吗？把一个瓶子摆在那里念，那么观音，那么观音上，我相信观音菩萨。越是等待你的人，反而我就没有感应。为什么呢？理太通，理事不现。你要听见，就说你越通，就事就越不现。你不通，反而能感应。就说你不懂得这个道理，但是有虔诚恭敬的心，就有感应。你要说我们持戒的时候啊，就很多感应。我在这里是念佛的时候，你要得什么念佛三昧呀、诸佛现前啊，这个很多感应，是吧？现在我理太通了，然后我没有感应了。那我受戒的时候，我受沙弥戒，我梦见我这个我的这个我拜的这个干父啊，我拿着这个观音菩萨送给他，哎，梦过来以后怎么醒过来的？哦，原来我出家要报恩。后来这个受比丘戒登坛之前，我又做了一个梦，又梦见我自己的父亲。梦见我父亲就指着我，拉着我不要出家。他说啊，你要出家，把我十八年讲的这个道理还给我，就是他说吃的大米还给我。后来我醒了以后，我就想，我又没有文凭吃你的米啊，我在外面打工做木匠干赚的钱。但是后来想，但是在梦中我就感觉到，我在梦中的时候，我父亲找我，他把我的米还给我，就道理还给我。这里就出来一个好大的一条桥，这个桥很高很高，然后呢我就跳着一段谷子，就真的在爬，知道爬那个一窝的爬了一半的时候，啪的一下掉下来了，掉下来到了地下，后来回来又把它扫起来，又在跳，后来爬过了山，爬爬这个人，因为那个桥好走好走，然后人家就在那一步一步走过，两边都悬空了，哇，胆战心惊，心里非常恐惧啊！我就知道这恩实在是难报，就是说我要还他的礼，所以第二天受沙弥戒。你觉得这是偶尔的吗？那平时为什么不做梦，非要在受沙弥戒、受比丘戒的时候就出现这样的梦呢？咱们觉得很奇怪吗？是吧？这不是偶然的，很多东西绝对不是偶然的，所以这些境界。因为那是什么都不懂，反而我呢这些境界比较多，知道吧？然后我现在我还可以问到我师父，是吧？问到师父来加持我。所以就是说，这个，如果你真的虔诚的心，是一定有感应的。所以我们，你像读华严经啦，大家供养三宝，是中国人是送华严经，然后一个人供养十块钱，这功德是不可思议的。这么多人送华严经，不了。这个华严境界，就是说，据说我有钱的话，你可以每个出家供养十块钱，你学会供养。过去古代的话，对这么大的法会的供养力是很大的。为什么？这个法会非常的殊胜，知道？所以呢，就是说，你要有这种虔诚恭敬、相信的心去做， 啊，不能够跟着说啊，我来念经啊，就念经啊，就是啊，师父要你念经，你就跟着念了，是吧？或者说念得好啊，哎呀，好亲近了，哎呀，这个念得很好听啊，就是你就说这种感觉，自己感觉你没有虔诚恭敬的心，知道吗？所以你看我念这个念经念念了，我好感动，知道吧？我好感动，我回来我写了一篇很好的一篇文章，就是心情好的时候写的一句比较凶，这样。所以就是说，大家要找到的一种虔诚啊，对佛菩萨的一种恭敬。所以这个波陀罗啊，他这个种子里面这个恭敬心不是偶然发起来，是在很小很小培养起来。所以他一祈祷啊，就有两个人，一个人开悟的人，对佛菩萨深信不疑；一个人呢，平时啊学过一些神通的这些东西啊，他知道有感应，对吧？还有一个呢，就从小就培养出来的人，往昔的善根所培养出来，他一定是有感应。那只有什么人没有呢？就是傻乎乎的人，傻乎乎没有虔诚心，他就是过着日子，糊里糊涂的过，没有虔诚心，没有恭敬，那就用贪嗔痴不断，根本不想断贪嗔痴。所以我们学法了，完全抛出过人的这个冤气，抛去过人的这个对别人的这个不满的心态和世间的所有的业障，再把它抛去来修行。你看呢，一到全头面向西方虔诚念的时候，马上就感应。我们看到那个莲池大师嘛，那个莲池大师他就会念佛，是吧？那个老虎跑过来，那老虎伤人呢，那莲池在山上放马粪，就说结果呢，那老虎后来皈依他，是吧？就是善人皈依他，跟他打个天天坐在身边，人家说是富婆和尚，是吧？后来人老不信，一看莲池大师把老虎给扶住了，他就知道这个人力好厉害。然后呢，那说后来就请他去念大哈嘛，请他来去求雨。那莲池大师我不懂啊，然后我又不知道，我只知道念佛啊。他就带着一帮人在田饭里去念南无阿弥陀佛，心有祈祷，这些念南无阿弥陀佛呢，念到那种哗听听，就走到哪个地方雨就下了哪个地方。他讲就是走失，每个走失都有这种感应。那走失为什么有感应呢？因为他们这些开悟的人啊，对因果深信不疑，对于祈祷深信不疑，对恭敬心深信不疑。我们学佛的祈祷很重要，祈祷很重要。我常常讲，你晚上睡觉之前悄悄地对佛菩萨祈祷一下，希望我晚上做一个梦见佛来加持我，给我摸头。你要有这种祈祷相信，然后你再多睡，然后你关照都可以，就是说你要悄悄地祈祷一下，这是不可思议的不能傻乎的两个那个地方念睡觉，是吧？像青蛙一样。所以我们要有祈祷，有恭敬心念佛，知道吗？有恭敬心念佛。所以我看到他这个恭敬心呢，就启动我的恭敬心。所以我看到这个地方，我心就很激动，我就说我一定要像他一样，我要对佛菩萨深信不疑有恭敬心所以呢，这个他一念，你看风就起来了，就下暴雨。然后雨下来，哇，那些人好欢喜。后来这些人呢，全部都跑不妥的忏悔然后全部皈依了。后来这个云驾四五年，人家四五年，这个不妥罗呢就到了广州圣文帝派使者去迎接他，然后到了京城。到了京城又派了名僧叫慧眼法师、慧光法师在这个郊外为他洗尘。那个众人呢看他呢，一个人有道了以后他神采奕奕的，就是一个人有没有道了，他不是一种悲哀的样子，是一种神采奕奕，内心宁静，然后养成吐吐的一种那种光啊，就是。所以呢，秉性通达，叫无不敬礼，就是很多人一见到他就想修行，就这样的，真的，就是这个人走在路上，看到他的影子，都发起一个皈依的心，皈依佛的心。然后呢，一看到他的影子，就称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看到他的影子， 哎，马上念头很正，啊，就是说啊，这个人，就是说一个人修行开悟了，或者是明了了以后啊，他会感应很多的人来去皈依三宝。也就是说，我们身上老是没有道气的原因，就是说你要省察自己啊，为什么不能够让你站在那个方念人发起菩提心呢？啊，念人怀疑，念人的是烦恼，是嗔恨，是嫉妒，对吧？你为什么会让人这样子呢？对吧？因为你心中的牵挂，人家看得见；你心中的忧患，人家看得见；你内心的忧伤，人家看得见，是吧？你内心的那些很多不干净的东西，那些牵挂，人家都能看得见，知道吧？所以我昨天跟那个夏居士在做了，我说人要单纯一点，人要把自己放低一点，不要把别人家当傻子，就是说你知道的事情别人都知道，所以呢不要把别人家看不起，人家都知道，知道？就像我常常讲，我们身上都买车子，外面肯定都在买车子，你不要开始说你家里有车子别人就没有车子，其实啊，你有车子别人都有车子，所以你哪个手机这么好啊，因为你一个也有啊，天下很多人都有这个手机了。其实呢，你一切不足为己的自在骄傲，所以在这个世界你远远谦虚，人家包容你不说破你，是因为想交你这个朋友，想给你一份希望，也想给自己一点希望。就人跟人之间呢，都一定暗红妙道，有一种呢这个互相想契合的这么一个东西，这个东西说不破，讲也讲不出来，但只有心知道，所以人跟人之间是非常奥秘的。所以我们谦虚下来一定是对的，是吧？你不要被外面的假象和你的知识冲昏了头脑。所以波陀罗后来到了，在他那个京城是在南京啊，所以在南京后来到了叫齐仙寺啊，齐仙寺后来很多的这个大鱼啊叫岩前来拜访他，而文帝呢也亲自邀见他。后来呢这个京城里面的远近好多人啊都来相望他，很多的名士高人前来拜访他，还有大江中叫做刘义康，宰相叫做南桥，南桥，叫王毅，啊，叫刘义轩，啊，都拜他为师，但是很多的宰相都拜他为师，丞相呢，都拜他为师。后来顺生，请他译经，就是说他在这个南京啊翻译了《阿含经》，然后呢，在登安寺翻译了《法鼓经》，在这个丹阳君啊，译出了《僧曼经》啊，《楞伽经》。他说他当时在一起记住了700多人在一起翻译经典，但是他不懂得汉文，知道吗？他就稍稍懂得一点点啊，但是你要亲人翻译，然后呢，这个中国派高僧啊，把他的这个梵语啊进行解释呢来披露啊，当时有700多人在一起翻译经典啊，非常非常盛况啊。那个啊乔王在荆州请波陀罗一起去，荆州就是湖北了啊，然后他住在信氏，因为他是宰相，请他去他不得不去啊，后来就跟他到一起去，又在那个翻译了一部经典叫做无忧王经，过去现在因果经，还有个呢无量寿经、离王经，还有呢央卓摩经，还有呢相思解脱波罗蜜了义经，还有呢现在佛明经，第一义啊无相略经，还有八极禅经，相续啊，共翻译了白玉传。而乔王就请他讲这个华严经， 因为他不会讲，不会，不善，就是叫我讲一点汉语，但是不擅长。但是呢，也不敢不听他的话，心里面呢好有愧意。他怎么办呢？他就在礼佛，就请观世音菩萨，啊，观音菩萨就拜观音菩萨，就是拜观音菩萨。我们那个星云大师，我们那里听到的，他也是专程拜观世音菩萨的。所以观音菩萨感应力对他感应力是非常的大啊，冥冥之中相助。所以呢，在某一天夜里，看到一个白衣人呢，手持利剑，拖着一个人头来到他面前问：“你为何忧心种种啊？”啊，他就说：“啊，这个乔娃请我讲这个华严经，但是呢，我又不懂得汉文。”那就说这个。这个白衣人就说笑笑说：“他你不必担心啊。”他就拿一把剑呢，就把他头给砍下来了，知道哈。然后他自己手上就戴了一个头，就纯粹的给他头安上，就换了一个大脑子，心还是他的心，但是脑子已经换了，大脑子可以换掉。现在能换脑子吗？直接把剑砍下来，换了一个头。让他来回转一转，哎，他就暗号啊，就问他痛不痛？他说不痛啊。可能这白衣呢，飘然而去。后来他忽然就醒过来了，哇，突然的心口非常的清凉，然后他口说汉语，流通无碍，就是说这个梵语、汉语全通达了，就是瞬间了，真的。所以我讲到这个地方呢，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当时我在印度那个。这个做了一个梦啊，做了一个梦，就是在那个梦见了，因为我当时到印度去的时候，我那个时候胸口有一个得了一个叫什么疮啊，它转过来就叫轮转，轮疮的时候就打吊针，还不舒服，但是那时候即使到印度去，急急慌慌的就去了，这个地方还非常痛。后来就到印度去，后来，哎，在某一个地方，在普利亚哪个地方，就是，在那个地方，就是说这拜佛就很累嘛，就是很痛嘛，后来有一天晚上梦见一个人过来了，梦见一个人过来了，他就在我这个胸口把我这个胸口吧，一个虫子在那个地方，一个虫子在那个地方，我好像还写了日记。啊，我现在都不是不记得，我当时还写了日记，一个蠢子，他就把那个蠢子啊拿出来了，知道吗？拿出来把它丢掉了，丢了以后我醒过来之后啊，哎，我胸口就不痛了，忽然的发现了就好了，啊，这是不可思议。还是在那个什么灯里面啊，在那个释迦牟尼苦行灯里打坐的时候，也遇到一些好的境界。也就是说，很多还在那个灵鹫山啊，我们讲阿兰顿啊，梦见了一个打坐的时候，不知道似睡非睡的状态，看了一个境界啊。所以这些境界，因为那圣地嘛，不可思议的境界，啊。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在啊，你看我父亲也做了这个梦，是吧？我有一次我回去，我父亲他得了喉癌症嘛，得了喉癌，但是呢我就是从珠海嘛，就是然后珠海有一个叫正烟里的居士，他拿了1000块钱给我，他就回去孝顺我父母，所以呢我拿了1000块钱，我就直接奔向了这个九华山地藏菩萨那个地方，然后呢我拿了7多块钱放到地藏殿里面了，就是那个肉身他，然后我在肉身他饶塔，为了去给我父亲这个祈福嘛，就是我在塔里饶塔，因为我父亲得了癌症，我也担心他死，我到处找药来给他吃，就是说这个2块钱一粒我都买，我发现了那个时候才知道我心是真的，就是说我发现我对我父亲那个病了，我发现那个心才是真的，我真的为我父亲的话，我心就发出了真心想祈祷一副菩萨，我坐在我父亲面前，然后就想风光， 啊，照我父亲，我还问我父亲病好一点没有，有没有感觉，觉得就虔诚的非常非常虔诚，那个时候才感觉到什么叫虔诚，就是我们平时不知道什么叫虔诚，那个时候才感觉到虔诚，只有在亲人面前呢感觉到虔诚。所以我有一次上海一个居士问我，他说师父啊，你没有生过孩子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慈悲，然后为什么，因为你没带过孩子呢，不知道对孩子的感觉，就是说母亲对孩子的这种慈悲心是真实的。他说你没有孩子，你怎么，你没有发现真实的爱心啊，你不知道怎么爱众生啊。后来我就想，我对我父亲这个心应该是真的，知道这样的爱心，就是说我们可以观察了，你某一些爱心呢、啊，你就对众生用这样的爱心去利益众生，帮助别人。就是说，你发现你有缺陷的时候，你就应该啊，用你自己发现你爱父亲这个心啊，去爱众生就对了。就是这个爱心是真实的啊。所以我父亲，我就拿了7000块钱给那个地藏菩萨了，然后我第二天拿了3000块钱回来了。啊，我就想孝敬我父母，回来看父母。我一回到我父亲，回到我的老家，我父亲就晚上跟我讲，他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3个和尚过来了，还一个和尚戴着一个皮楼帽子，他不叫皮楼帽，就是高帽子，好大高的帽子，然后和尚就是好高的个子，他说拿了一把刀，就医院里的一把刀啊，要在他颈上面开刀，我给他开刀。刚刚拿刀子要画的时候，我父亲一惊就醒过来，就害怕，知道吧？害怕就惊醒过来了。他跟我一讲这个事情，他那个时候他让他做梦，我正在地藏菩萨那个地方，我就知道了，一定是地藏菩萨当时在那显灵的，就是地藏菩萨已经过来了。后来我父亲死了，我父亲死的时候都很吉祥，是吧？他死的时候没有多大的病苦，不像好多人对癌症的时候熬掉。我听说有一个人啊，我们一个是姓张的嘛，对吧？他对癌症死的时候，他那个叫哎呦哎呦的叫，整个村庄都能听得到，很痛苦。我父亲不是，我父亲死的时候，他跟我弟弟吵架，我弟弟一生气，一咬声，一转身就跑了，我父亲就往生了，知道。后来我不在家，我回去以后，他跟我们讲，就是没有受过多大的痛苦，就证明说这个我们讲的意思就是说。这种祈祷啊，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这个我们这个大师呢，就祈祷观世音菩萨能够有这个能够通达汉语，能够解释，是吧？能解释汉语，以免呢让这个乔王不开心，因为他这个王呢不是什么很。不是，是一个很暴力，是一个很坏的一个人。但是呢，他又是宰相，不敢不听他。但是呢，他又不会汉语，他就担心这件事情。我祈祷观世音菩萨。所以我们修行呢，纯粹方面需要对一些启发。南无阿弥陀佛。